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8年1月31号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是鼓励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特朗普发布首次国情咨文，亮出成绩，指出威胁，看好未来。北京回应特朗普中俄威胁论，表示中美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特朗普签署政令推翻奥巴马关闭关塔纳摩的决定。马克龙访问突尼斯，承诺支持该国的民主转型及经济。法国沃苏勒亚洲电影节开幕，重视年轻人和电影社会担当。英国首相特蕾萨梅开始对中国展开三天的访问。中国乐视网去年严重亏损的消息引发股价暴跌。台湾政府清算蒋宋美龄创立的妇联，要求充公资产。中国关押的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李明哲之妻赴大陆探监被拒。旅美中国律师滕彪表示，习近平上台后镇压整个中国的公民社会。香港警方破获一带一路国际卖淫团体近百人被捕。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您继续收听由古力编播的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周二31日晚间发布他上台后的首次国情咨文，摆出他上台一年来的成绩和美国面临的危险及问题，但他看好未来的远景。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30日晚间首次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国情咨文，隶属他上任一年来的各项成就以及未来的施政方向，试图为他领导的国家注入乐观气息。特朗普在演说中提到中国，称中国是挑战美国利益的对手。他说，在世界各地，我们面临流氓政权、恐怖组织和中国与俄罗斯这样的对手，他们挑战我们的利益、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价值观。面对这些危险，我们知道虚弱注定会引向冲突，无以伦比的力量是我们最保险的防御。因此我请求国会结束危险的国防自动减支，为我们伟大的军队提供充足的资金。特朗普在演说中重申他的移民政策，他说他的政府与两党密集协商，为180万合格梦想生提供入籍途径，确保边界安全，包括在美墨边界筑墙、取消绿卡抽签、保护核心家庭、终止更广泛的连锁移民，只能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申请移民。特朗普在演说中夸耀他的经济成就，他说，我们实行了美国历来最大的减税政策，我们庞大的减税为中产阶级和小企业提供极大的救济。自通过减税以来，约有300万劳工已获得减税红利。特朗普宣称，我在上任第一年比历来任何政府消除了更多管制，我们终结了对美国能源的战争，美国终于翻过新页，结束几十年来牺牲我们的繁荣、把我们的公司、工作和国家财富送到国外的不公平贸易协议。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有关特朗普国情咨文的更多信息，请听稍后记者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今天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国情咨文有关中国与俄罗斯威胁美国利益的说法表示说，中美拥有广泛而重要的共同利益，同时也存在一些分歧，但两国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他说，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合作是中美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共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特朗普昨天还签署政令推翻奥巴马计划关闭关塔纳摩监狱的决定。特朗普在国情咨文中谈到，这一决定是信守他竞选的承诺。特朗普的政令允许关塔纳摩关押新的囚犯，也就是说将可以关押被俘的伊斯兰国组织的成员。 古巴最东端的关塔纳摩海湾美军基地在911事件后被小布什总统辟为关押极端伊斯兰武装人员的监狱，这些犯人处于司法框架之外，人权组织指控关塔纳摩监狱的条件恶劣，犯人受到酷刑。奥巴马2009年上台第一天即签署关闭该监狱的政令，逐步将囚犯分别送给其他国家。奥巴马任期内囚犯从242人降到41人，但在国会共和党人的反对下，关塔纳摩监狱一直没有完全关闭。特朗普认为不应该释放关塔纳摩的犯人，那些人都极度危险，不应该允许他们重返战场。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1月31日下午开始对突尼斯展开为期两天的访问。突尼斯在2011年春天爆发革命，赶走独裁者，点燃阿拉伯之春的导火索。突尼斯也被认为是阿拉伯之春的唯一成功国家。马克龙表示，法国会向突尼斯提供援助，让突尼斯的民主转型成为不可逆转。马克龙在访问前向突尼斯媒体说，我知道突尼斯正在经历一场经济和社会困难。对一些人来说，民主成功和实用的道路似乎很长，但是民主进程不可逆转的决心和力量已经形成。马克龙还说，我要通过这次访问向突尼斯人民和当局发出的信息是友好、支持和相信未来。他说，我要以具体行动为突尼斯的经济注入活力，向突尼斯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为此，马克龙锁定三大方面，即采取措施缩小突尼斯的社会和地域的不平等，向该国年轻人提供培训和创业支持，并增加向未来领域的投资。陪同马克龙此行的有他的夫人，还有包括法国外长、经济部长在内的多名部长，以及两名突尼斯裔的法国国会议员。法国电信公司和非电信公司的负责人也在访问团内。法国沃苏勒亚洲电影节1月30日开幕，今年这个电影节注重年轻人和电影的社会担当，中国导演王小帅获得终身成就奖。请听法广特派记者安东尼的报道。
第24届法国沃苏勒亚洲电影节星期二晚间举行开幕典礼，典礼上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介绍评委，而观众们看到这一届电影节上年轻人组成的评委团占相当大的比重，有高中生评委、青年评委团、法国东方语言学院青年教师和学生组成的评委团等等。中国导演王小帅作为电影节竞赛单元的评委会主席，在开幕式上受到隆重的欢迎。电影节向王小帅颁发了终身成就奖、荣誉金元奖。
首先非常感谢法国人对电影的热爱，然后今天更感谢 Vezo 这个地方对电影的热爱，因为你们不远千里万里把一些亚洲人的电影拿到这里来，然后让我们亚洲的评委跑到这里来给亚洲电影来展示给大家，给评奖，真的很了不起。我代表亚洲电影感谢大家。
在开幕式之后，电影节为观众放映了印度电影《巴哈旺大饭店》。这家饭店其实是临终关怀饭店。影片用印度的社会信仰和风俗作为背景，用印度普通家庭的成员作为角色，把创作者对生命和死亡的理解，在很贴近大众生活的调子里讲了出来。以上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安东尼从法国小城沃苏勒发来的报道。
在一再行程延期后，英国首相特蕾萨梅今早抵达武汉，开始对中国展开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请听记者艾米的报道。
是的，这是特蕾萨梅出任首相18个月以来首次正式访华，普遍认为他此次将推动中英之间所谓的黄金时代的双边关系。英国计划于2019年脱离欧盟，这势必给中英之间的关系也带来巨大的变化。2017年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就上升了 6%， 达到640亿欧元，但是脱欧之 之后中英关系将如何进展呢？中国的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已经指出，中国将是英国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并且敦促英国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伙伴国。但是在这个中国十分关注的问题上，特蕾萨梅至今还一直顶着北京方面的压力，拒绝表态支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导的“一带一路”的倡议。所以不知道特蕾萨梅此次访华期间是否会就此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表态。特蕾萨梅迄今为止对中国也一直心存警惕，中国可能还没有忘记2016年他在接任首相后首批的行动计划，就是暂停了中国参与投资的新克利角核电站的计划。金融时报还指出，特蕾萨梅这次也是带着一个直率的警告抵达中国展开访问，这就是如果要实现中国和英国甚至整个西方国家之间的贸易新机遇的最大化的话，北京方面就必须要遵守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全球规则。他在不久前发表在金融时报上的一篇文章里还指出，中国被指是世界市场上倾销产品等敏感议题，十分值得关注。梅首相在抵达武汉后，今天就宣布了总金额据悉超过 5.5 亿英镑的双边教育合作的计划。
以上是艾米的报道。中国乐视网1月30日发布2017年业绩报告，亏损116亿元人民币。消息公布使得乐视网今天股价大跌，请听记者刘芳的报道。
作为中国唯一一家在境内上市的视频网站，乐视网周二晚间披露去年亏损116亿元人民币，主要原因与母公司的运营状况不佳密切相关。由于持续受到关联方资金紧张，社会舆论持续发酵并不断扩大，对公司声誉和信用度造成较大负面影响，从而导致视频网站收入及广告费用大跌。法新社报道说，乐视集团创立于2004年，该公司董事长为著名企业家贾跃亭。创立之初，乐视集团专门从事网络视频产品，随着后来的发展，他将目标瞄向多元化战略及全方位投资。为此，贾跃亭采取了大规模举债集资的策略，发展智能手机，并提出电动汽车发展规划。但是这场昂贵的赌注却没有获得成功，反而造成了公司财务严重亏损的局面。真正盈利的只有其旗下的在世视频乐视网，然而乐视网也在去年因整个集团的不良声誉而受到影响。去年12月，根据北京一家法庭的判决，乐视网超过10亿股的股份，也就是贾跃亭直接所持全部股份均被冻结，以偿还集团所欠债务。贾跃亭本人则接获从美国返回的责令。面对来自北京的压力，贾跃亭最终派妻子带其回国。他为继续逗留美国给出的理由是，要继续开发他所投资的法拉第未来电动汽车计划。乐视网周二晚间公布严重亏损的2017年业绩报告之后，周三乐视股价在深圳股市暴跌近10个百分点，达到单日最大跌幅限制。乐视网因筹划重组停牌9个月之后，1月24日复牌，此后乐视网股价下跌了 35%。 下一季度的业绩报告将在4月份出炉。
以上是刘芳的报道。在中国被关押的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赴大陆探望丈夫遭拒。据《苹果日报》今天报道，李静瑜昨日要搭机前往大陆探监时，因没有签证而被拒绝登机。中国大陆国台办今日回应称，监狱方未获家属确切的行程讯息。香港警方破获一带一路沿途国际卖淫团体。据法广香港特约记者甄树基今天报道，香港警方日前在旺角一座大厦内破获了一个国际淫窟，逮捕了99名妓女，他们大多来自一带一路国家和中国大陆，其中有7名变性人。估计这个淫业集团每年的营业额高达 2.6 亿元港币。在被捕的99名妓女当中，超过半数来自中国大陆，其余的来自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泰国。警方还逮捕了2名负责把风的香港本地男子。各位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 F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东时间周二晚上9点在美国国会发表了他上任以后的第一份国情咨文，也被称为是他本年度最重大的演说，因此受到广泛的关注。从总体上看，特朗普的这场国情咨文演说的目的就在于向那些怀疑论者宣传他的经济政绩，并且试图将极端分化的美国社会团结在一起。同时，这也是美国总统展示未来国内和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以及视野的主要机会。法新社报道指，这场在黄金时段发表的演说可能将吸引4000万美国人观看，特朗普自然也利用这个机会来修补他低迷不振的支持率。代表共和党角逐2016年总统宝座的特朗普上任一年来，导致美国社会对立的情况日益严重，国会的民主共和两党分庭抗争，也导致国家撕裂的疑虑。因此特朗普上任后的第一份国情咨文特别强调的就是团结，寻求将四分五裂的美国人团结在一起，也呼吁美国的人民像一家人那样共同的努力。特朗普呼吁两党的议员将旗舰放在一边，凌驾于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愤怒的党派分歧，寻求共同点，团结一致，成就投票将他们选出来的人民服务的需求。法新社报道指，特朗普在演说时一反常态，采取了和缓的语气，聚焦他上任一年来的经济成就，但他并没有因此减少移民的努力做出让步，依旧将众多社会问题归咎在移民上，并且要求国会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采取强硬的措施来限制移民。特朗普在演讲中谈到上任一年来取得的成绩，指他自己入驻白宫以来已经创造了240万个就业岗位，华尔街股市也不断创下新高。他指出，正如他在11个月前做出的承诺那样，美国进行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改革，而停滞多年的工资也得到上涨，失业率则降至45年来的新低。他尤其强调，最让他自豪的是美国黑人的失业率达到了历史上的最低水平。特朗普也以自己熟悉的建筑领域的讨论基础建设，特朗普指出，美国是建设者的国家，过去可能在短短的一年内就盖成帝国大厦，现在却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获得盖一条简单马路的许可证，这是一种耻辱。特朗普要求国会两党合作，提供美国经济所需要的安全、快速而且可靠以及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他指出，美国人民值得拥有这些。对于国际形势，特朗普再次剑指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他指出，全球各地我们面对恶棍政权、恐怖团体和对手，就像中国和俄罗斯挑战美国的利益、美国经济和美国价值观那样。因此，美国需要用无可匹敌的力量作为防御的手段，其中包括为军队提供更加充足的经费。特朗普继续对朝鲜领导人进行谴责，说他们是道德败坏，属于恶棍政权的行列。他也指出，平壤正在追求核子导弹计划，可能很快就对美国的领土造成威胁，因此他誓言要持续施加最大的压力，避免威胁的发生。特朗普还指出，他上任后，美国不仅在国内重建实力和信心，也正在恢复在外的实力和地位，美国也将继续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等等。特朗普同时也花费了大量的篇幅谈到了移民改革的需要，并将移民和犯罪、经济紧张局势画上了等号。他表示，数十年来开放边境允许毒品和帮派涌进美国，他说这导致数百万名低薪劳工跟最贫困的美国人在抢饭碗，而最悲惨的是这还夺走了许多无辜的性命。所以尽管国会还没有拨款，特朗普也再度呼吁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筑起高墙。关于贸易，特朗普则指出，美国总算改变了十几年来不公平的贸易协议，那些协定牺牲了美国的繁荣，把美国企业、就业和国家的财富都转移了出去。对于未来，特朗普说，他去年12月签署的税收改革计划将促使越来越多的公司在美国投资，并且雇佣更多的工人，而且从今以后，美国的对外贸易将会是公平、 平等，而且还会充分保护知识产权等等。据报道，尽管特朗普的国情咨文讲话不时的被掌声打断，但是在场的民主党人的反应明显没有共和党人那么热烈。特朗普呼吁团结，但是至少有十多名民主党的议员拒绝出席总统的国会国情咨文演讲，而台下多位民主党的女性与议员则穿着一身黑静静的坐着，很少鼓掌，还有民主党的男性议员也打上了黑色或者是深色的领带。分析指出，要用团结这两个字来形容美国国会山庄的形象的话，显得有点勉强。华盛顿邮报在特朗普发表国情咨文后分析认为，从特朗普胜选以来，他多次谈及希望各方放下分歧，团结一致，但是显然特朗普本人做的其实很少。这个分析还指出，特朗普谈到军队提醒向国旗致敬的理由，就是在反对美国运动员在唱国歌时下跪抗议，他也在演说中将移民和罪犯混为一谈，所以特朗普的团结谈话一点都不真诚。中国外交部也就特朗普对中国的批评做出了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合作是中美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共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所以希望美方抛弃冷战时期和零和博弈的过时观念，正确的看待中国和中美的关系，同中方相向而行，相互尊重，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来维护中美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趋势。听众朋友，以上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法国报纸摘要节目。今天是由瑞迪为您选播法国几份全国性发行大报的精彩内容。
各位听众，31日出版的法国各大报纸内容纷杂，比较集中关注的话题有法国经济增长形势看好、法国总统马克龙出访突尼斯、美国特朗普政府威胁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身边的合作者、索契叙利亚危机和平谈判、英国脱欧的经济代价等等。关于中国，财经报刊《回声报》报道了网络巨头腾讯与地产集团万达联手应对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的消息。《回声报》也简短报道了韩国平昌冬奥会临近，平壤当局再次出尔反尔，取消原定赴韩举办文艺活动的安排。该报驻东京记者写道，距离冬奥会开幕只有十天的时候，韩国当局被朝鲜政权的要挟束缚了手脚。两国艺术家原本计划在金刚山脚下联合举办大型音乐会，显示多年来持续紧张的两国关系近期出现和解。报道指出，尽管朝鲜当局突然改变计划，目前并不影响两国运动员在冬奥会开幕式上联合入场的安排，以及朝鲜体育代表团参赛的决定，但它再次让韩国人怀疑朝鲜突然决定参加本届冬奥会的真正动机。连日来，韩国多名议员及报章批评总统文在寅被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所迷惑，原本不应当接受朝鲜参加本届冬奥会。越来越多的韩国人也开始相信，朝鲜代表团参加本届冬奥会并不会带来两国关系的真正改善。文在寅的民意指数自朝鲜参加冬奥会的消息传出之后，已经下跌了6个百分点。1月30日，腾讯控股、苏宁、京东和融创中国等四家中国战略投资者与商业地产巨头万达达成一项价值43亿欧元的巨额金融协议。回声报驻东京记者的文章指出，这是腾讯与万达联手应对阿里巴巴，他们发誓要建立一种新型的消费模式。腾讯因此获得万达商业地产集团14%的股权，将可以利用万达购物中心网络，万达也借此机会实现其经济模式转型。关于法国经济增长向好的消息，回声报在头版头条指出，2017年法国经济增长达到 1.9%， 这是自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2018年的增长预计也将维持在高水平。但欧元区整体经济形势好于法国。该报的社评文章指出，法国经济复苏当然是好事， 但复苏势头既不像其他欧洲邻国那样强劲，也不如过去那样强劲。三十年来，法国人人均收入水平是欧盟内增长最慢的国家之一。庆祝复苏的同时，尤其应当避免只满足于眼前的复苏。费加罗报也在头版社评文章中指出，法国经济增长为六年来最高，但这是否真像总统马克龙宣布的那样，法国回来了呢？答案并不显而易见。国民生产毛值增长不足 2%， 在整体经济增长达 2.5% 的欧盟，法国仍然排在最后。贸易赤字也始终庞大，失业率也高于其他欧洲国家，也就是说最难的努力还没有开始。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也在头版指出，法国虽然出现六年来的最高经济增长，但危机的痕迹仍然没有褪去，失业率和负债率仍然居高不下。该报社评文章提醒，应当谨慎消费增长红利，应当利用增长向好的形势改善国家的公共支出，但这样的选择只有在对全体人民一视同仁的情况下才可能有效，而马克龙政府的多项措施则是减轻了高收入者的税务负担。法国当然需要鼓励创业精神，但在进一步推进这样的措施之前，应当确保这样的做法确实可以产生让全体人民受益的效果。欧洲联盟周二责令包括法国在内的九个成员国十天内按照欧盟标准拿出切实改善空气质量的方案，否则欧盟委员会将提请欧盟司法当局作出裁决。回声报特别报道了法国空气污染治理情况，指出自2009年以来，欧盟已经五次对法国发出警告，但法国治理微粒子污染的努力始终难以达到欧盟标准。十字架报则分别采访法国空气污染监测协会联合会主席和法国东南部大城市格勒诺布尔的绿党籍市长，邀请他们对如何能更有效地治理空气污染阐述观点。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本台东京的特约记者楚良一主持的专栏节目。本次节目将关注分析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什么要力排众议，一定要出席平昌冬运会的开幕式。欢迎收听。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4日在官邸向媒体表示，有意为出席2月9日的平昌冬奥会开幕式而访问韩国。由于韩国总统文在寅1月10日在新年记者会上，围绕确认慰安妇问题解决的日韩共识，表达了日本有必要道歉的看法等，作为对抗措施，日本政府曾一度提出安倍不参加平昌冬奥会开幕式的设想，但是为什么安倍突然又执意要参加平昌冬奥会开幕式呢？安倍晋三去年7月7日在德国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谈时，受到了在2018年2月平昌冬奥会之际访韩的邀请，安倍表示将积极研究，称希望早日访问。但是在这以后发生了许多令日本政府非常愤怒的事情。韩国在去年11月7日招待访韩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宴会上，邀请了前慰安妇李荣珠出席晚宴。晚宴上，特朗普在文在寅的陪同下与李荣珠拥抱握手并致以问候。1月10日，文在寅在新年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政府只有向慰安妇受害者真诚道歉，慰安妇问题才能得以解决。因此日本政府和执政党内反对安倍参加平昌奥运会开幕式的声音不断升温，对于韩国要求安倍出席开幕式一事，很多人持消极态度，至今在自民党内反对的呼声依旧很强。而安倍在1月24日的记者会上指出，一，如果在日程上允许， 想出席平昌冬奥会开幕式，二，同时与文在寅总统进行首脑会谈，就日韩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共识明确传达日本的立场，三，为对应朝鲜的威胁向韩国方面传达日美韩紧密合作维持对朝鲜实施最大限度压力的必要性。为什么安倍要力排众议，一定要参加平昌冬奥会开幕式呢？这主要是因为最近朝鲜半岛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1月9日，韩国和朝鲜代表在板门店韩方一侧和平之家举行高级别会谈，讨论朝方派代表团参加平昌奥运会、南北关系改善等议题。此后，南北改善关系步伐迅猛，南北还将组成冰球联队共同参加比赛。美韩同意在冬奥会期间停止军事演习，美国副总统彭斯将参加冬奥会开幕式，韩国方面也有意在此期间斡旋美朝接触，探索进一步的和平方案。日本首先担心韩国和美国如果抛开日本和朝鲜搞和平协议，把日本置之度外，一贯主张对朝鲜狠狠施压的日本在东亚和世界的处境就会很尴尬。因此，在美韩朝的高层出现在同一场合的情况下，日本绝不能缺席。同时，在慰安妇问题上，美国国务院日本事务办公室主任朱里章于18日在华盛顿出席研讨会时，针对围绕慰安妇问题持续对立的日韩两国称，正在促其互信，摸索能够和解的面向未来的解决办法，而美国怎样斡旋这件事也使安倍放心不下。美国在慰安妇问题上的看法并不偏向于日本。1月16日在温哥华举行的朝鲜相关外长会议的联合记者会上，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指出，能够解决慰安妇问题的只有日韩两国，并称还有应做的事，期待两国最终克服问题。日本政府认为此发言不妥，已向美国政府表示了关切，这一发言可能意在促进日韩双方互相让步，但是日本政府认为这与确认了最终且不可逆地解决的2015年日韩共识相矛盾，有可能带来美国与韩方步调一致的印象。再就是2020年日本将举行夏季奥运会和残运会，如果安倍这次不去，估计文在寅在2020年也不会来，日本将很没面子。而日本的民意也支持安倍参加平昌冬奥会开幕式。朝日新闻1月20日、21日实施的舆论调查显示，认为安倍应出席开幕式的人占53%，大幅高于回答不应该的30%。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下面再次回顾新闻的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上任以来的首次国情咨文，他亮出成绩，指出威胁，看好未来，特别呼吁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放下分歧，团结一致，为美国人民服务。北京回应特朗普在国情咨文中针对中俄威胁论的言论，表示中美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特朗普签署政令，推翻了奥巴马 关闭关塔纳摩的决定。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突尼斯，支持该国不可逆转的民主进程。法国沃苏勒亚洲电影节开幕，重视年轻人和电影社会担当。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今天开始对中国展开3天的访问，首站出访武汉，并且签署了巨额的教育合作协议。中国乐视网去年严重亏损的消息引发股价暴跌。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又到了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要为您播出的是本台记者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
听众朋友，国际舆论连日来高度关注瑞典公民桂明海在接受瑞典领事援助期间被拘押事件。然而，外界对瑞典与中国之间正在发生的另一起引发瑞典国内广泛争议的投资事件却知之甚少。而这一投资计划一旦落实，将大幅度提升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位于瑞典西南部、人口仅为14000人的小镇里塞克，成为香港新恒基集团最新的投资项目。该集团去年11月提议要在该地修建斯堪的纳维亚最大的港口，承包修建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以及通往附近海湾的桥梁。新恒基同时还承诺将在医疗、学校和老人护理方面进行投资。这一金额超过数十亿瑞典克朗，也就是数十亿人民币的投资计划，似乎使瑞典当局有些不知所措。消息在数天之后才向媒体披露，瑞典媒体在报道时因此将此计划称为是中国的秘密投资计划。而新恒基集团当时提出投资建议时，要求当局在10天之内做出答复，否则将转向别处投资。该计划被公布之后，引发瑞典舆论的广泛争议。首先是里塞克镇地方反对派对环境问题表示担忧，其次瑞典舆论担心新海港会使瑞典在商业甚至军事上受到中国的牵制。瑞典媒体人目前居住在香港的阿尔森先生近日在网络刊登文章，介绍了瑞典舆论的相关争论。据他介绍，曾经在北京担任3年访问教授的瑞典海军医学博士马格纳斯·塞德霍尔姆在公共广播电台警告说，如果建成的话，新的深水港很可能会被中国政府甚至中国解放军海军使用。他特别提出，整个谈判过程都是闭门进行，只有少数瑞典政客熟悉投资规模或细节。而里塞克市执行委员会主席约翰逊则在同一场讨论中排除了此一担忧。他认为修建港口所带来的风险要远远低于中国在瑞典汽车公司沃尔沃和萨博的投资风险。他批评塞德霍尔姆的警告是危言耸听，因为投资的不是中国政府，而是私人企业家。事实上，瑞典媒体从一开始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一投资项目的背后究竟是谁，与中国政府乃至中国解放军是否有关系。根据奥尔顺的调查，香港新恒基集团的董事长高敬德原籍四川，从1993年起他一直担任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香港代表，每年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起举行全体会议。高敬德也是统战部下属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分会的创始主席。此外，高敬德是香港中华文化协会会长，其使命是通过传播中华文化成功实现一国两制政策。高敬德与中国军方有着紧密的联系，新恒基的子公司新恒基国际沃益管理有限公司负责管理中国军方在香港经营的18块军事基地。他还慷慨解囊，帮助出版了多本军事书籍，其中包括海峡大演习以及解放军驻港部队等等。至于新恒基集团本身，相关的信息同海航集团一样少得可怜，外界在其网站很难获得包括集团股东以及董事会成员等最基本的信息。就连董事长齐仁除了担任人大代表等职务之外，似乎并没有任何从商的经验，也缺乏他的个人履历。根据奥尔森文章的介绍，尽管当事人矢口否认瑞典地方政府已经同中方签署了合作文件，而根据瑞典的法律，类似的投资项目的决定权 权完全由地方政府掌握，瑞典政府无权干涉，唯一能够使当地政府取消决定的就是当地民众的反对。瑞典南部小镇去年夏天与俄罗斯修建天然气管道的合作项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达成的，该项目也引发瑞典当局的安全担忧。瑞典政府表示有计划加强政府对类似的外资投资项目的决策权，加强对外资投资的审查。当地民众的反对也是政府不得不做出退让的主要原因。去年中国在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修建总领事馆的计划就是在当地民众的反对下被迫取消的。除了以上内容之外，奥尔森在文章中还介绍了四位中间人为中国在里塞克的投资计划进行游说，其中有一人曾因涉嫌挪用公款而被解雇。根据奥尔森在推特上刚刚公布的消息，由于抗议声浪不断高涨，该投资计划已经被取消，不过这一消息还有待于进一步确认。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中国投资数十亿建港为何引发瑞典担忧，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与艺术专栏节目。今天要谈的是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欢迎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恋人絮语是罗兰巴特晚期的一本代表作，他以解构主义的思辨方式尝试了一种高度神经质的发散性的行文，把思辨和直接演示揉为一体，这是一种散点透视的零度写作，就好像一个万花筒，作者拿出恋爱体验的五彩碎片，在他哲学家思辨的反光镜折射下，结构出扑朔迷离的排列组合。作者以对应的文体形式揭示了恋人絮语只不过是诸多的感受，几段思绪，剪不断理还乱。相形之下，以往的关于爱情恋语的条分缕析，洋洋洒洒的发丝八股，显得迂腐浅陋，而这正是解构主义要证实的。罗兰巴特被认为是继萨特以后法国知识界的领袖人物，蒙田之后最有才华的散文家。他在符号、精神分析批评、示意学、解构主义各个领域都有卓越的建树，对西方文化和文化研究影响深远。他总是能在常人的见识之外看到一些特别的东西，他有皎洁的智慧，所有极端暧昧的神圣的事物，在这样一种智慧之光的照耀下，立刻显示出它的可笑和滑稽。这样的一种智慧，让我们得以重回理智，以更加客观平和的心态，来旁观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罗兰巴特被认为是活泼的天才，兴趣广泛，就像书名所写的那样，恋人絮语没有理论话语的漫漫征途，却不乏深刻洞见。它没有小说文本的故事情节，却不乏一个个让人回味流连的爱情场景。它貌似体贴地将恋人的心态和言语的方式安排成了这本书的结构方式，然而其后却不乏嘲弄。他用一种开放式的、流动的、无定向性的言语方式，开始了他对爱情的胡言乱语。巴特精巧地勾勒恋爱状态的每一个场景，然而却并不把他们有序地编排。所谓相遇、一见钟情、交谈倾诉、挫折误解、等待依恋等等，各种状态本身就毫无先后顺序可言，他们有时交替进行，有时同时发生， 剪不断理还乱的恋人心绪哪里有什么逻辑可言，因此巴特只能针对每一个场景进行勾勒分析。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巴特的分析是建立在恋人这一方，而以恋人爱上的对象为情偶之上的主体性分析。他用歌德在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维特所显示的心态作例，细致入微地分析每一种状态下的矛盾和潜台词。比如在墨镜一条下，他谈到恋人在情偶面前遮遮掩掩的心态，他说掩盖一个让人斟酌的情境，恋人举棋不定，他并不是在犹豫是否要向他所钟情的对象表白爱情，这位恋人素来含蓄，而是在斟酌他究竟应当将自己的痴情掩盖几分，要暴露多少自己的情欲痛苦，总而言之自己极度的感情。他把这种状态称为双重的自由，一方面恋人要为对方着想，因为爱他所以不能倾诉太多，以免得引起对方烦恼，另外一方面这种考虑又是以牺牲自己真实感情为代价，明明是内心的风暴，却因为害怕对方讨厌而不得不掩饰，因此只能闪烁其词，只能戴着假面前进，通过掩饰来解决一个悖论，我想让你知道我对你瞒着什么。而达到这种目的的方式，就是必须在有限的言语中透露无限的内容。巴特对恋人语言的丰富性的分析是从这里展开的。有句话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诗人，但是每一个人都经历过成为诗人的那个时期，那便是恋爱。人们在恋爱时会说出诗人般的话语，因为恋爱中的语言最具模糊性和多义性，一切尽在不言中，或说东而言西。巴特对恋爱中语言的模糊性与多义性的分析极有意思，比如说在情书、献词、我爱你等这些条目下，他非常精辟地揭示了语言双向性的特征，尤其对我爱你这一语词的分析更为精彩。他通过对匈牙利语中我爱你这个沾着语的分析，说明这一情境不是指爱情表白或海誓山盟，而是指爱的反复呼唤本身。因为在匈牙利语中我爱你这一句是无法被分析的，它无法被拆解，我爱你不是个句子，它不传情达意，只是伴随着一种特定的情境而生，主体被悬吊在与义体的映照当中，它是一种呼唤，和我们平常在说哈哦这些语气词毫无两样，它是在某种特定情境里产生的特定话语，因此对我爱你这句话最好的回应并不是我不爱你，而是沉默。对于召唤的拒绝，这样他所否定的不仅仅是我爱你这个句子中的某一个指称，而是直接否定说话人本身，是对说话人主体的拒绝，这无疑是对恋人的最大打击。巴特的语言的分析里腾挪跌宕，时不时的精彩让人惊喜不已。他在这本书中玩弄了不少文字游戏，从词源学相似性的角度对恋人心态开了不大不小的玩笑。当然在这样的玩笑里，我们深蕴语言的魅力，同时也不无惊讶他怎么能把所指和能指玩得如此娴熟而不露痕迹。比方说交谈这个条目，法文原文是 l'entretien， 它有多种含义，既可以指维持原状保持感情，也可以指供养，还有交谈的意思。巴特说恋人之间的交谈本身是一种触摸， 恋人用言语来触摸情人，用美丽具有独特魅力的辞藻将对方裹住，这种裹住的状态暗示了这一词语的另外一层意思，供养。而交谈所达到的目的则使保持感情这一意思得到显现。通过语言的有趣的分析，巴特新建迭出，妙语如珠。然而他当然还有他诚恳的一面，诚恳的在状态本身进行别有洞天的分析。当语言无法救急的时候，他会直接回到心态本身，对心态本身来个淋漓尽致的展示，从而发现他种种可笑的地方。好了，今天我们介绍的是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感谢收听。
感谢您收听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今天的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法国文化专题中，刘芳将为您介绍法国的文化遗产，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提起文化遗产，浮现在我们脑海中的首先是那些历史、艺术和具有科学价值的文物，以及耸立在各国不同场所的古代建筑。应该说，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却比较模糊，而将饮食与文化遗产挂上钩，则难免更加令人感到好奇。其实，近年来，饮食申遗的话题已逐渐成为人们热衷的话题。今年年初，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开支持面包业界人士，准备为传统法式长棍面包提出申请，将其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诉求，从而再次引发世人对饮食申遗的兴趣。饮食申遗的概念实际上是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之后才涌现的。2003年10月，教科文组织推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目的旨在对各国保护传统文化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之余，进一步提高人们的认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担心，年轻人对于传统遗产的排斥，可能加速这些遗产被遗忘。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那些被视为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食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均可被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遗产的范围则包括口头传统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以及传统的手工艺技能。不过，该组织在关于建立人类活珍宝制度的指导性意见中指出，尽管烹调技艺都可以用文字记录下来，但是烹饪加工过程是一种创造行为，它是无形的，其技巧、技艺仅仅存在于操作者身上。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使相关技艺得以长久传承。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传承方式和人才的培养。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至关重要。2010年11月16日，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批准，法国美食大餐被列入遗产名录，从而成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生效以来首次被列入世界名录的餐饮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至目前为止，已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共有六项饮食文化遗产，分别为法国美食、地中海美食、墨西哥传统饮食、土耳其烤肉饭饮食传统、日本料理和食以及韩国腌制越冬泡菜文化。 这些饮食文化遗产均因各自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而榜上有名。饮食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一直备受争议，不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官网上公布了这些美食得以申遗成功的重要原因是家庭世代传播、社区邻里共享、促进归属感和身份感、增强社区凝聚力、收录可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度、增进文化间对话、政府加强了文化遗产保护、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申遗过程民间赞同、民众广泛参与。成功申遗的各国美食也纷纷打起文化牌，如韩国腌制粤东泡菜文化的申遗理由是泡菜反映了邻里间分享的精神，增加了人们之间的纽带感和归属感。日本则以和食料理营养均衡，体现了日本的四季分明、地理多样性以及日本人尊重自然的精神，对凝聚整个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为由提出申遗。法国大餐则被冠以一种社会习俗，用于庆祝个人或团体生活中最重要的时刻的美誉。随着饮食申遗项目的展开，饮食申遗热潮逐步显现。2017年12月，意大利比萨成功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后，法国的面包师们也纷纷期盼传统法式长棍面包享有同一殊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已扩展到了389项，列入这一名单的中国文化遗产也有近40项，包括昆曲、书法、印刷术、24节气等。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文化遗产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下面我们最后一次回顾新闻的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开始访问北非国家突尼斯，支持该国不可逆转的民主进程。法国沃苏勒亚洲电影节开幕，重视年轻人和电影社会的担当。英国首相特蕾萨梅今天开始对中国展开3天的访问，首访武汉。中国乐视网去年严重亏损的消息引发股价暴跌。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首次发布国情咨文，亮出成绩，指出威胁，看好未来。他特别呼吁美国的民主和共和两党放下分歧，团结一致，为美国人民服务。北京回应特朗普在国情咨文中针对中俄威胁论的言论，指出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特朗普签署政令推翻奥巴马关闭关塔纳摩的决定。台湾政府清算蒋宋美龄创立的妇联，要求资金充公。中国关押的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的妻子赴大陆探监，遭到拒绝。旅美中国律师滕彪表示，习近平上台后镇压整个中国公民社会，香港警方破获一带一路国际卖淫团体近百人被捕。听众朋友，这里是巴黎，你刚才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感谢助力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安排了一个两人合唱小组名为 Brigitte 的合唱小组演唱的一首歌，这名歌的名字叫 Bala Diem。 听众朋友，在轻松愉快的音乐声中，我们祝您晚安，下次再会。
Spleen élégant, le blues enchanteur, il devait être aveugle et sourd pour être allé faire un tour. C'est pas la peine de faire semblant, je sais qu'on n'est pas des géants. Viens, on pleure, on pissera moins. Comme toujours, ça passera, ça va, ça va.
Costco. Le chaos et son cafard, je t'en ferai des calembours et des comptines pour l'histoire. Tomber de chat, rive dans Scylla, si tu chiales, je coule avec toi, viens, on danse, ça se verra moins. Toujours ça passera, ça va s'arrêter.